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安！又来到了特别安排的一天了。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每逢呢有这样特别的机会呢，文慧一个人紧紧的抓住。为啥呢？因为这一天这一小时，就是文慧单个儿来跟您呢相会，共聚这一小时。这真是呢特别神给我的机会跟恩典啊，很开心。那这样特别的安排呢，当然会有特别的内容，灵修不可少，所以呢我们继续会有听得见的海天日历。那么我们一起来灵修，打开我们的心之后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在特别安排的节目内容当中呢，最近我们都是安排天梯。那么大家知道吗？这个天梯你会想到哪一个圣经人物吗？你当然会想到了雅各。但这不仅仅是雅各一个人的经历，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经历。我们都需要天梯，我们都需要神下来与我们相会，带领我们爬上这个天梯来跟神相亲。那么天梯这个专栏呢，是由一位历史学者王寿南教授，在他七十古来稀的时候，他认识了神，他找到了天梯。那么今天呢，由李崇老师来播音，那会跟大伙儿探讨一个主题：基督教信仰可以和中国文化相融合吗？这的确是一个大灾问。那么我们就好好听听王教授他自己的体会，他的分享。最后呢，我们会背一节金句。那我们呢，把这节金句呢，不但是分解了，我们还希望能够呢透透彻彻了解之后把它背起来，是来自于呢罗马书十二章第十九节的经文。好，现在我们一起来灵修。
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渴。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书第十二章第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很多人看见黄蜂的蜂巢，就想除之而后快。不过若我们冲动行事，反而会去除蜂巢不成，最终被群蜂叮蛰。若我们不刻意招惹他们，冷静退去，则可保平安。 这有如我们在生活中若只着眼于解决仇怨，很有可能毫无收获，甚至两败俱伤。让我们学会把目光放远一点儿，既不招惹仇怨，也不聚焦仇怨，就能有更多精力寻索天父已为我们准备生活中的各种美好事物。接下来我们一起默想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听得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3年海天日历。
当我寻求主的脸，主赐下你的圣灵，在神无限的爱里，让我看见主荣光。我的灵魂稳固坚定，稳固坚定于你，以信心举目仰望，单单仰望主荣面。我的灵魂稳固坚定，稳固坚定于你，以信心举目仰望，单单仰望主荣面。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我的灵魂稳固坚定，稳固坚定于你，以信心举目仰望，淡然仰望主荣面。我的灵魂稳固坚定，稳固坚定于你，以信心举目仰望，单单仰望主荣面。我的灵魂稳固坚定，稳固坚定于你，以信心举目仰望，单单仰望主荣面。
这首诗歌是来自于以斯拉乐团的。在任何环境中，的确有的时候我们的环境非常的不顺，我们受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我们心里头有委屈，有愤怒，有受伤，怎么办呢？我相信今天灵修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第十九节可以安慰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方向在哪里，我们的出路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当然在人际相处当中，我们应该呢把事情说得清楚，也不要呢太委屈自己。但是很多时候真的是一些 没有理由的误会或者是一些的伤害就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能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最终的审判在于神，这就是我们的出路。那么这节经文呢，究竟怎么去解释它呢？怎么样去让这节经文我们认识之后吃透它，然后呢融为我们生命的粮食，以至于呢在我们遇到一些让我们很生气但是有苦难说的环境或者这样事情的时候，在这样的境遇的时候，这节经文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出路呢？今天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就会在《我爱被经句》里头呢，来好好的分解这一节经文。好了，今天呢是特别的一天，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早上7:30到8:30，由我文慧在这里跟您共度这一小时。那么现在呢是早上的7:41，哎，我们要开始呢来学习了。既然我们的心打开了，那么现在是不是好好的准备来充实自己呢？专栏天梯，那么由李崇老师来播音，分享的是王寿南教授，他特别的想和大家来探讨一个话题：基督信仰可以和中国文化相融合吗？我相信这个话题是很多人很有兴趣的，特别如果你的家庭家族是面对一些中国民间信仰那些风俗的时候，你更会想这个问题，就像文慧一样。好，现在我们一起来上课。
一位历史学者，七十古来稀，终于找到通往天国的天梯。在历史、信仰、知识、灵性中，与神展开一场心灵的对话。
王寿南教授撰稿，李崇恩老师播音。线上今天特别企划福音专栏《天梯》，欢迎收听。
第八讲，基督信仰可以和中国文化相融吗？有一个朋友对我说，基督教是一神教，崇拜上帝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所以呢，基督教有排他性，是一个唯我独尊的宗教，这种宗教是不能容忍别的文化的，所以中国人如果拥抱中国文化，就不能信奉基督教了。这个朋友的说法呢，是错误的。至于错误的重点呢，乃是他把宗教和文化混为一谈。我们先来说说文化到底是什么意思。一般人类学和社会学对文化所下的定义就是，文化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人工制品、知识、信仰、价值和规范等等。他们是人类可以经由社会学习而得到的，并且可以世世代代的相传，使人们可以调适在生活或者生存上面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所以文化是一个社会的特殊生活方式和生活的道理。了解了文化的含义之后，就可以知道文化的内涵呢是极其广泛的。文化包含了学术思想、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社会生活、经济制度、法律、政治制度以及价值标准等等。而宗教呢， 只是文化中的一环。的确，宗教是文化里极为重要的一环，它会影响到文化中其他的环节，但毕竟它只是一环，不是这个社会的整体文化。当然呢，一个宗教要在这个社会中生存下去呢，就要融入这个社会的文化体系当中，使得这个社会里的人们认为这个宗教就是他们肢体中的一部分，而并不是呢肢体中的怪异的事物。基督信仰所坚持的只是一神信仰，坚决地相信上帝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这呢属于宗教信仰的一环。对于其他社会里文化的别的部分呢，其实并没有坚持，所以基督教对各种文化都采取包容的态度。我们就尝试从基督教发展的历史过程来做一个观察，这样呢就可以了解到基督信仰对不同文化的包容性了。那在耶稣降生之前呢，我们说那是旧约时代。旧约时代的犹太人的确有着强烈的排他心理，有着强烈的种族意识，所以犹太人呢是很少和外族通婚的。换句话说，旧约时代的犹太人是相当自我封闭的，他们要保持自己的传统，所以就拒绝外面一切的宗教和文化。到了耶稣降生，改变了旧约时代犹太人的传统了，因为耶稣传达了上帝耶和华一个新的旨意，那就是要把上帝耶和华的恩惠分散给全世界全人类。耶稣呢，是传播这个福音的领导者，耶稣就是基督，基督的意思就是救世主。耶稣基督的信徒就被人们称为基督徒，而基督徒是信奉耶稣基督的，所以呢就被称为基督教了。基督教呢是要拥抱世界的，对于全世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的文化都能够包容。除了对神的信仰是不能妥协之外呢，对于不同文化其他的环节呢，基本上采取包容尊重的态度的。当公元四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以基督教作为国教，基督教这个时候呢迅速的就推广到欧洲、亚洲西部还有非洲北部，当中包括了今天的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波兰、俄国、乌克兰、北欧、土耳其、中东地区、埃及和非洲北部其他国家。在当时呢，这么广阔的地域是有许多不同民族所居住的，就像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法兰克人、哥特人、埃及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斯拉夫人等等。他们呢是不同的种族啊，所以他们说着不同的语文，他们也有着不同的文化，但是他们都信奉了基督教。由此可见，基督教能够融入不同的文化当中，也和不同的民族原有的文化呢是并不冲突的。有一个很有趣的事例发生在中国，那是在明朝神宗皇帝的时候，意大利神父利玛窦来到中国。1582年的8月，利玛窦到达了澳门，立刻开始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一年之后，他到了广东韶州，建立了一座小教堂，也展开了宣教工作。待了六年，利玛窦就离开韶州到南京去，然后又到了北京， 向明神宗呢进贡了一批的礼物。明神宗特许利玛窦住在北京。利玛窦来了中国之后呢，不但学会了中国的语言文字，而且呢还穿起中国士大夫的儒服，顺从了中国人的礼节态度，尊重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所以呢，利玛窦在北京得到政府官员和士大夫们的好感。除了利玛窦的长相是蓝眼珠高鼻子的特征之外呢，大家啊几乎都认同了利玛窦是中国人。当时利玛窦向政府官员士大夫传福音，得到了许多正面的回响。其实呢，当时的中国士大夫呢是看不起外国人的，认为那些蛮夷之人的文化落后，动作粗暴。但是利玛窦在北京呢，他一点没有被别人所轻视。政府里几个执政大臣，就像叶向高、冯木刚、曹于变、李之藻等等，他们都是利玛窦的好朋友。北京的士大夫们呢，对利玛窦的学问道德无不敬重，许多人呢也跟随利玛窦信了基督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徐光启和李之藻。徐光启和李之藻更是全家都受洗成为基督徒的。利玛窦在欧洲的时候呢，研究过天文学、数学，而他来到中国之后，曾经向明神宗皇帝上了一个报告。首先呢，他是很谦虚地表示自己是蛮夷之邦的人，自己所知道的实在很少，怎敢说超越中国古代的学问呢？然而自己所学的科学倒是和中国古代圣贤的格物致知的道理呢完全吻合，所以他愿意把自己所知道的事和中国人一起来讨论，互相的切磋。明神宗看了这些词句谦虚的报告，他就同意让利玛窦和朝臣们相互的研究。于是利玛窦就堂而皇之的和朝臣们、士大夫们来交往了，一面说天文学、数学等等，另一面呢也宣扬福音，得到许多朝臣、士大夫们的信任和支持。明神宗万历38年3月18日，利玛窦在北京因病去世。明神宗呢特别准许利玛窦可以葬在北京，并且赐下一个墓地，在墓地前面还建了一座教堂。我们可以看到哈，利玛窦到中国宣教呢无疑是很成功的，但可惜在利玛窦死后就后继无人了，基督福音在中国渐渐的消失。然而从利玛窦成功的事例就可以证明，基督信仰和中国文化并没有不能相融的地方。其实基督信仰和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是有很多相同之处的，那我们可以从下面几方面来谈论一下。第一方面，敬天与敬神。中国人是敬天的，上自君主，下到庶民，无不敬天，因为天是至高的，是独一无二的。中国人可以拜许许多多的菩萨、神仙，但比起菩萨、神仙更高的，就是独一无二的天。《中庸》这本书里就称天是上帝，这和基督信仰中的一神崇拜，上帝是唯一真神，这一点呢，其实也是相合的。所以中国文化里的敬天和基督信仰中的敬神是可以相融的。第二方面，重道德。 中国人呢是一个极为重视道德的民族，在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当中，道德从来没有消失过。政治上可以不断的改朝换代，但无论谁来做王称帝呢，都要高举道德的旗号。中国文化里这种重道德的精神与基督信仰呢完全相同。摩西在西乃山上颁布了上帝的十诫，细读这十条诫命啊，几乎就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道德律。由此可见，基督信仰是极为重视道德的，所以呢，在重道德的精神上，中国文化和基督信仰是一致的。第三方面，重孝道。中国人说，百善孝为先。中国人极其重视孝道，认为一切的善行呢，就以孝为第一。一个人如果不孝啊，就一定不是一个好人，纵使他在其他方面有所表现，也会呢被认为不是善类。所以呢，在西汉时代，选拔官吏的方法之一呢是举孝廉，也就是由地方上来推举孝子和廉吏出来当官。孝子可以成为被推荐出来做官的资格呢，就是因为西汉人相信一个孝顺的人呢是有爱心，是有忠心的，这种人出来当官呢对老百姓是有利的。说回基督信仰，在基督信仰里呢，孝敬父母是十诫中的一诫，凡是打骂父母的人必被治死。可见基督信仰中要求人要孝顺父母，这和中国文化是相同的。第四方面，重恕道。孔子的弟子谈到孔子的思想的时候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恕就是孔子思想里的重点之一。中国人秉承了孔子的思想，所以也重视恕道。恕就是宽恕，原谅别人所犯的罪过。基督教信仰中的恕也是呢信仰核心之一。耶稣一再强调要原谅人。彼得问过耶稣说，我弟兄得罪我，我原谅他七次可不可以？耶稣的回答呢是要原谅七十个七次，那就是无止境的要原谅。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司提反善于讲道。有一天，许多犹太人围住司提反，用石头打死了他。那在司提反临死之前呢，他跪下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由此可见，基督徒有着极重的恕道精神，他们爱朋友也爱敌人。这种恕道甚至超越了中国文化中的恕。从刚才谈到的四点来观察，中国文化和基督信仰的主要脉络呢，其实是相通的。所以中国文化和基督信仰呢，也是可以互相包容的。在耶稣降生之前，称之为旧约的时代，而从耶稣之后呢，就开始进入新约时代。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有着很大的改变。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啊，尝试这样说哈。旧约时代，上帝在这个地球上搭了一座舞台，上帝是编剧也是导演，至于舞台上的演员呢，就是以色列人。上帝的原意是要在舞台上的演员呢，按照这剧本规规矩矩的演出，使舞台上演出一幕一幕纯洁温馨善良慈爱的戏剧，让这个舞台的戏成为台下全世界观众所追求的生活目标。然而在两三千年的时间长河里， 舞台上的演员就是那些以色列人，经常不听指挥，不照剧本来演出，也不理会导演的安排，他们就是东跑西跳，各唱自己编的歌，各吹自己的调。那舞台上一幕一幕都是杂乱无章的动作，完全没有导演当初期望达到的真善美的表现。相反呢，舞台上展现出来的常常是丑恶、凶暴、诡诈、残忍，导演一再纠正他们，他们始终不听，仍然各行其道，不理会导演。终于导演火了，他要毁了这个舞台，把演员赶下去。于是呢，导演就把镜头转到窗外去，让镜头呢去捕捉外面的大平原、大海洋、大山谷和各式各样的人群。导演要重新编一个更大更多元的舞台剧，他要拍摄更加多姿多彩的戏。上面的这个比喻哈，常以舞台剧就是旧约的时代，当镜头转到场外就进入新约的时代。新约时代的场景并不是个小舞台，而是广阔的世界，这个广阔世界里有着各种各样的民族，也有各种各样的文化。上帝更加进入这个广阔的世界，为的就是要包含这些不同的文化。上帝能够包容这么多不同的文化吗？那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上帝创造了人，所有的民族在皮肤颜色、相貌、体格上虽然各有差异，但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他们分散在地球各处，各自的生活，在上帝看来，他们就如同失落的羊群。上帝从前呢，是先集中在一个小舞台，因而让小舞台以外的羊群呢，任意生活、成长和繁殖。此外，上帝造人的时候都给了人有智慧、有自由意志，所以那些在小舞台之外的羊群呢，也会运用他们来自神的智慧，创造自己的文化。所以呢，各个民族拥有自己的文化，这乃是上帝所应允的。只要这个文化不走向完全的邪恶，上帝都会让这些文化传承下去。既然各种文化都是上帝应允的，所以呢，各种文化的深层里面都会埋着上帝所暗藏的种子。在没有遇到上帝之前，这些种子没有发芽，更不会开花结果。当基督信仰碰触到这些文化之后，就会让那属神的种子得到了水分的滋润，可以慢慢的发芽开花结果了。使徒保罗说过，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在这里呢，保罗是说啊，他面对什么样的人，他就做什么样的人，这样才可以打进对方的生活，让对方能够接受福音。前面曾经说到，利玛窦来到中国，就学习中国文化，衣食住行、礼仪举止都学中国人，于是呢，福音就被中国人所接纳。利玛窦的作为正是对使徒保罗的话做了最明确的一种注解。保罗说道，面对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正正显示了基督信仰对各种各样文化的包容性。试看使徒保罗，他到了小亚细亚、欧洲各地传道的旅程，一路上是千辛万苦的，甚至遭遇迫害的。但是迫害他的人呢，主要是他同族的犹太人， 而并不是外邦人。从圣经来看，并没有发现保罗和那些外国人在接触的时候发生文化的冲突。总而言之，基督信仰是可以融入各种文化当中的。从历史上的观察，世界各地发生和基督教冲突的原因呢，基本上只有两个。一个是那地方原有的宗教势力强力的来排斥基督教，另一个就是基督教传教士躲在政治武力的背后来进入一个陌生地方，引起那地方人民的误解，把基督教视同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者。这两种冲突的原因呢，其实都不是文化的冲突。中国文化原本就有着兼容并存的精神，基督信仰遇到中国文化呢，是可以相容的。重点就是基督信仰的传道人要牢记使徒保罗的教训，还有利马窦的典范。
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诚意地侍奉他，将从前所侍奉别的神除掉，单单要侍奉耶和华。
上帝重新开始，永远不迟，现在就可以开始。
上帝爱你，他真的爱你，新的生命给予你。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现在是早上的8:09，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线上今天》，这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今天特别的安排，我在这里，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您是谁呢？可以的话呢，请冒个泡吧。特别是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文慧会跟您好好的聊一聊的。还记得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吗？罗马书12:19。好，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这一节经文。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经句，
深藏在我心。
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朋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个十二章十九节是承接上文的罗马书十二章十七到十八节，我们上一周背的经文啊，就是不要以恶报恶啊，然后若是能行啊，总要尽力和众人和睦。保罗说若是能行，哎，这个上一周我们讨论了很多，也就是说也有不能行的时候，特别是不合乎圣经真理罪恶的事情，我们就不能够同流合污。那么我们怎么面对呢？也就是说呢，哎，当别人作恶甚至用恶对待我们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知道，将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对了，
以善胜恶。
对了，
我就是这样，从圣经学习，以赞美作为我的武器。
好，又对，
什么都给他一个彩虹屁，让他可以提升以为自己很 好。
我要制止这个万峰老师再说下去的，免得他越说越离谱了啊！啊，对了，万峰老师说的没错，所以保罗接着就说了。罗马书的十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这是整段的经文啊，那它是连起来了。但是这一周呢，我们就不想让大家那么辛苦背三节经文，很长啊，所以我们只挑了十九节来让大家背诵。那保罗叮嘱也是特别呢给我们的，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跟世人相处，特别是在这个罪恶的时代里头，我们面对呢不明白真理、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有一些罪恶的观念、罪恶的行为，我们怎么办呢？那在这三节经文里头，就是十九到二十一节呢，保罗其实引用了旧约的两处经文，一个是《生命记》的32章35节，另外一个是《箴言》的25章21到22节。大家不用急，我们在之后呢会在详细的进入经文的时候呢来看生命记32章35节以及箴言25章21到22节。
那这个算不算是保罗是提倡这个和气生财呢？
这个可以讨论，我们等这个明天、后天、大后天。
我不在啊，明天。
你星期三在吗？我们特别把这个题目放到星期三来跟万峰老师一起讨论，是不是呢？和气生财呢？的确我们可以讨论啊。其实保罗在这里总归呢就是呢三方面要我们记住的，我们没有伸冤权，因为除了神没有人有权审判人。第二方面，唯有仁慈爱能够融化人心，化敌为友，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嘛。第三方面，要征服的不是别人，而是征服自己里头那个报复甚至那个仇恨的心，当你被恶待苦待之后。所以呢，最后保罗就说了，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好，今天有个题目让大家来思考啦。
对了，你认为不以恶报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你有这样的经历吗？
好，我们来听听的不同的译本啊，吕正中译本他是怎么翻译的呢？
亲爱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给上帝的义怒留地步，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对了，刚才呢小燕老师已经将呢吕正中译本比较靠近原文的译本呢念给大家听了，有一些比较不一样，譬如说呢，宁可给上帝的义怒留地步，那这是一个比较啊新的啊，我们可能呢背的时候诶可以留意的。那没关系，我们会慢慢来解释这一节经文。首先呢， 一开始保罗说什么？
亲爱的弟兄们。
对了，好，你说姊妹们呢？那其实按照当时希腊文的用法呢，弟兄们就包括姊妹们。
嗯，
这个勉励是给所有的基督徒，但是这个勉励不容易行啊，对不对？受压迫的时候不为自己伸冤，这个跟人性是相违反的。
嗯，
所以保罗要用亲爱的这样的一个爱称来鼓励还有劝勉信徒。
对的，另外呢，保罗也跟我们说不要自己伸冤，而是任凭主怒。
对，听凭主怒啊，不要自己伸冤呢。伸冤有两种含义，那第一种含义是什么呢？
伸张公义。
对了，伸张公义，因为你受了冤屈嘛，公义在哪里？第二种呢，惩罚
报复。
对了，伸冤代表我要去报复，对不对？我受了冤屈，我要去报复他，他让我受委屈了。那么自己伸冤呢，哎，不要自己伸冤的，自己伸冤就含有呢自己采取一个实际的行动去报复别人的恶待的意思。所以在这里不仅仅讲到呢是要伸张公义，更讲到怎么样要去报复，有一种实际的行动去报复。
哎，但是文慧老师，如果有些人不为自己伸冤，可是心中的怨苦怎么样能够得到化解？
对，
或者公义如何伸张呢？
所以保罗说嘛，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啦。
对，
对，那保罗说呢，如果人自己不去伸冤，那么神就会去为人伸冤，向恶人发怒。首先我们要尊重神的审判权，这里说呢宁可让步，诶，这里的让步呢可以翻译为容让。而容让呢，它在原文有什么意思呢？
留地步给机会的意思。
哦，所以吕正中译本就翻译为宁可给上帝的义怒
留地步。
诶，我们听听天主教的译本，思高译本它是怎么翻译的？
给神的愤怒留有余地。
诶，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受了冤屈了，但是呢我们不要去伸冤，我们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这个表面好像是对人让步，实际上我们是向谁让步啊？
向神让步。
对了，你要想啊，你不是向人让步，你是向神让步，意思就是呢留机会给神。让神呢去向恶人发怒，因为审判权是在神的手里，我们人不能够做审判的。我们要知道终极的审判权在谁的手里呢？
在神的手里。所以呢，如果我们反过来去看，就是说如果我遇到不满意的事情，我选择自己去报仇或者报复别人，就是等于我不给神机会去向恶人发怒了。
对，所以我们要把事情交给神来处理，那为神施报应的律，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
对，
这个恶人作恶一定会得到神的惩罚，这是一个律，我们要给神呢去做这样的事情。好了，你说可是神没有马上惩罚，
什么时候才惩罚呢？
我们要相信终极的惩罚一定会来到的。就像圣经说的，神震怒的日子必定会来到。所以请你牢牢记住，这里讲的就是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这个让步不是让步于人，而是让步给神。
对，今天也想问问大家，亲爱的主内家人，你有没有受过哪些的冤枉逼迫，心中想报复呢，但最终还是没有报复甚至饶恕对方的经历吗？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从中又有什么样的学习呢？
啊，我们昨天解释了啊，亲爱的弟兄啊，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我们特别解释了宁可让步，这个让步呢，是不是让步给人，而是让步给神，给神呢
去发怒
啊。对，就是要将主权呢交还给神，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好，这个我当然就是指神啊。报应呢其实有两个含义，正面的，正面的含义你知道是什么吗？报答。
哦，对对对，
对，我们一想到报应就是以为
对啊，报复嘛。
对，不是的，原来报应呢其实有两种含义，正面就是报答偿还的意思，负面通常我们都会讲负面的，就是报复 报应。
哎，这个没想过，因为可能它跟深渊放在一起呢，可能就没考虑。
对，所以你说的对，跟深渊放在一块呢，就是负面的。在这里讲的就是呢，神要去呢报复，为什么？因为那个人行恶。那么究竟圣经在哪里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呢？是来自于呢《生命记》的32章35节，他们施脚的时候，深渊报应在我，因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那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旧约的诗人在诗篇常常就求神为他伸冤。那不要为自己伸冤是消极的，还有一个积极的行为是什么？和气生财，就是让敌人成为朋友。因为保罗接着
这么厉害啊，交朋友。
对，保罗接着在20节就讲了嘛，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
这个不就是爱你的仇敌吗？
对呀。那这句话是来自于呢《箴言书》的25章21到22节，就是把对方不该得的给他。
那为啥要对他这么好呢？
和气生财嘛。
好，
那个保罗在这里特别讲的就是消极面，我们把主权还给神，但是你不能够就是好，那我就是站在这看他怎么样被神报应，对吧？我们也要有作为，我们的作为呢是积极的。怎么样呢？去爱他，去原谅他，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就是让他烫到头，然后头发都没有了，是吗？
对，那圣经学者呢都认为呢，保罗引用箴言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呢，借着基督徒的善行，加增我们仇敌羞耻的感觉。当我们对他好的时候，他会觉得啊，我这么坏，我对他这么不好，他还这么样对我。哇，他会不会有一种的羞耻呢？就像火烧一样，催逼着他悔改。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得着一个仇敌，化敌为友。
如果是真仇敌，就没有羞耻之心呢？
那你试试看呢？因为你从来没做过嘛。但没关系了，至少你努力过了，对不对？所以呢，今天这个问题真的要问大家了：不为自己伸冤，而是要把炭火堆在敌人头上，这是不是和气生财呢？好，我们来呢为这一周的经文做个总结。罗马书12章19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那文慧提过呢，我们看这节经文呢，其实是要连着3节一起看的，就是19到21。可以说呢，这3节呢是保罗呢为一整段的经文做了一个结论。这段经文就是讲到基督徒如何处事为人，特别是跟非信徒如何的相处。那么在这里呢，几个原则就是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我们说过，这个让步呢，不是让步给敌人，或者是那些为非作歹之人啊，让我们受冤屈的人，而是让步给神，让一步退一步，让神有机会，就是来掌权，然后让神来审判。因为审判只有在于神，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也是我们对神的一种顺服，一种谦卑。然后保罗说，那是消极的，积极面是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之后是什么呢？就是要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好，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呢。那么这是一句当时很流行的流行语啊，因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那么根据一些呢考古学家、圣经学者的研究呢，那是一种呢古埃及的宗教仪式，就是呢人如果犯罪，可以将烧着的炭呢堆在这个盆子里，然后呢放在自己的头上，顶在头上，来表示真正的悔改。所以呢就是当时的一个古埃及的一种宗教仪式，然后呢自然而然慢慢的就成为一种普遍的流行的一句话，俗语或者说成语吧。那么 保罗在这呢就是用了这样的一句话啊，其实他也是呢引自旧约的箴言。保罗最后呢就说呢，我们一定要啊学习，就是善与恶他们就像两个对阵的敌人，激烈的冲突在我们的内心世界里头，所以你的内心是世界上最大的战场。那么保罗说呢，这两个敌人在那边交战当中，我们一定要记得，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那这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圣经呢，在旧约里头是教导我们怎么样看待作恶的人呢？因为保罗呢，他用的两节经文都是来自于旧约嘛，所以我们要回到旧约去看。其实最好的一个例子呢，我们可以看看诗篇三十七篇，有一位老年人，那我们可以看二十五节，讲到一位老年人他是怎么看作恶的人呢？那么基本上传统呢都说这位老人就是大卫王，他在年老之际呢他说了，他说不要因恶人兴旺心怀不平，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也将诗篇三十七篇呢送给大家，可以说是作为一个总结。基督徒不自己伸冤的最大理由是不愿意取代神的地位，篡夺神主宰的权柄。我们对仇敌的态度不是报复，而是施恩，因为这是消除仇敌的唯一方法，和他做朋友，以爱待他。我们愿意将这个审判权让给我们的神，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其实呢，我们不仅是让步给神，我们也是给仇敌机会，让他有机会来悔改，不然神的惩罚神的审判来到之时是何等的可怕，何等的严厉。好，这就是呢这节经文啊，我们跟大家做一个总结。有一个问题为这个总结画上句号，为什么要让神伸冤呢？你曾经经历神为你伸冤吗？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一本好书就没有了。那因为我们已经送完了，但是呢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呢，点击线上今天，然后呢点击呢我爱背京剧，你可以找到呢我们这节经文的音档，也可以找到讲义资料送给您下载，也请您帮我们分享出去。最后呢我们一起有一个感恩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早上一天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透过这一小时来亲近你，也来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认定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让我们遇到任何事情任何人的时候，让我们的心里尊你为大，相信你在当中掌管带领，也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属你爱你的人得益处。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大家，愿神赐福您有美好一天。我是文慧，拜拜。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心。